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救赎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可以作为教会在爱里面一起来相聚。恳求你帮助我们更加来理解该如何的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更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你真理的群体。愿你带领今天分享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以来，我们按照次序已经分享完了约翰一书的经文，所以我想可能很多人有期待说接下来会讲什么啊？接下来就会讲约翰二书。我们分享约翰一书的经文，虽然约翰一书并不长，只有五章，但是从头到尾分享下来，我们也花了，我数了一下，足足18次讲道的时间才算是分享完毕。而这半年多以来，很多分享的细节我们可能已经慢慢的淡忘，不过一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仍然留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其中就包括爱，包括对真理的强调。可以说爱和真理是约翰一书中两个很核心的内容。约翰一方面在要求教会信徒彼此相爱，一方面也提醒他们要持守真理，提防那些在真理上有问题的教导。而转到今天约翰二书，爱和真理仍然是核心的主题。爱和真理仍然是核心的主题。不过相对于约翰一书来说，约翰二书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一方面，约翰二书很短，一般比较短的经书呢，大家可能接触机会就要少很多。比如说创世纪、罗马书、约翰福音这些，我们可能都很熟悉。而对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然后再里面几个，纳鸿书、哈该书、犹大书，可能很多人就不太听过这样的名字，或许都不太清楚究竟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可以说就算我们读过这样比较短的经文，也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这方面来看呢，约翰二书和三书就属于这一个类别。不过可能因为他们的老大哥们这个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存在，可能我们多少知道这两卷应该是在新约。不过关于这里面提到什么样的内容，包括对我来说也都不是很熟悉，所以很期待说借着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些这些相对冷门一点的经文，也让我们可以理解这些里面仍然有关于神、来自于神的丰富的教导。另一个对这个约翰二书、三书这些经文不太熟悉的原因，是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他们内容的丰富，因为他们非常的丰富的内容盖过了约翰二书、三书的光芒。特别是约翰二书，很多主题跟约翰一书非常的一致，甚至很多的经文一会儿我们看到的时候觉得似曾相识，因为在约翰一书中出现过类似的表达，这也会让我们去忽视约翰二书的一些独特性。不过约翰二书和三书其实处理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主题，就是如何对待那些并非本教会的人员的访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关于爱和真理这一原则非常具体的应用，所以关于这方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今天我们就会先分享约翰二书，之后还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约翰三书。那因为这一卷书很短我希望呢说我们这一次就从头到尾，难得的机会来整体的看一看整整圣经中的一卷书大概这样书信的结构是什么。所以我接下来结构呢就会从书信的开头、正文、结尾这样一个次序让我们看一看约翰这位作者借着这个常用的书信的体裁表达了什么独特的内容。那么新约书信中呢这个圣经的学者这样去总结说，约翰二书和三书 是最为接近当时人们日常书信的一个格式。其他的一些书信，比如说保罗的书信，可能因为它内容的丰富，所以文体上会有更多的变化，更多适用于一个在讲坛上分享，在教会中分享的一个场合。不过约翰二书和三书非常的短精简，如果大家去翻开圣经看约翰二书只占一页，约翰三书也只占一页，这还是中英文并排的那可能说，如果说只有一种语言的话，在一页的篇幅就可以放下这两章的经文。那么这样短小的经文可能读下来可能也就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读完，那么它内容上呢，就是非常贴合当时一个常见的书信的格式，就好像日常的一种交流一样。不过借着这样的交流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关于信仰很深刻的含义，这样的一种表达就告诉我们信仰可以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而这样的一个书信的长度在当时就是一个普通信纸写下的信的长度。当时写信呢，一般会用一种比较简单的一种纸叫蒲草纸，那么相当于约翰这位作者就写满了仅仅这样一页纸，简明扼要的来表达他所要传递给会众们的信息。而就如同中文中信件我们会有一个常见的格式，我们最开始会说有一个称呼某某某，接着会有问候你好，或者再多说一点话，接着会讲正文我们主要要表达的内容，最后我们会有一个结束语，再致以简短的问候，最后再署上我们的名字写信人的名字。而在当时这个罗马帝国时期，信件的格式也有很多的类似性，也是分为开头、正文和结尾。那么除了这个收件人对收件人的称呼和问候会放在开头，和现在我们写信的一个区别就是他把写信人也会放在最开头。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这个写信的时候是不用信封的，就是一张信纸把它卷起来，这样的话你想看这个信是谁写给谁的怎么办呢？稍微打开一点，最上面一行写在最前面的地方就会写明寄件人和收件人。所以这个整个的信件的格式也会有这样的表达这个经文的最开始就说是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这里的长老指的就是约翰，但是没有直接写明他的名字，提到他是长老就体现了他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中的权柄。而这里写的蒙拣选的太太就是指收信的教会，而儿女就是指教会的会众，所以是约翰写给一间教会的会众。而这里呢，在这个书信的开头，除了收发信件的人，也谈到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大家如果看第一节的经文会发现说，这里讲到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体现出教会中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是爱的关系。而这样太太和儿女的一个称呼虽然可能是有一些比喻的成分，但是是体现出是一种家中的关系，体现出教会就像是家一样，我们就是兄弟姐妹。而这里还有提到的一些重要的字词，有提到说是蒙拣选的太太，这里拣选提到说的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权威在教会之中，就是拣选人的神。而在接下来的经文的第一节的后半和第二节中也是对这些一些概念继续的展开，特别是关于这里诚心所爱究竟是代表什么样的含义。这里提到说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也把这样约翰和这一间教会的关系更加的拓展到更多的教会之间，这样的爱的连接，真理的连接。而到了第三节，经文就提到了一句问候语，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在这里呢，可能涉及很多我们很熟悉的词汇，但是我想这样的结构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深刻的理解在里面。其中这里讲到恩惠、怜悯、平安，都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在信仰中可以享受的从神而来的福气。而这里特别提到说，这样的福气是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而来。这里强调了信仰中认识耶稣对认识神、经历神的重要性。而这样的一个并列，也是在于约翰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中的认识。如果不认识耶稣，我们跟神没有关系。这也在后面的经文中会继续的展开，因为对于很多错谬的教导来说，他们就贬低了耶稣基督的位置。而在接下来，约翰也提到说，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里约翰强调了真理和爱心紧密的联系，而必常与我们同在表示这样的一个祝福并不仅仅是我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而是我们可以确信可以得到这样的来自神的祝福。所以说，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可以在彼此的关系之中经历神的恩典、怜悯和平安，而这样的认识离不开我们对真理和爱心的坚持。那这里我也把这一段三节的经文做了一些简单的标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之中多次提到真理和爱，可以说真理和爱就是这一卷书信中最为核心的一个主题。而这里我特别大家可能看到，哎，你好像标了一个并不是真理的词汇，就是诚心。其实在原文中，这里的诚心就是在真理中的意思啊，甚至在新译本的翻译中，在这里就翻译成是在真理中所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经文中，真理和爱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而信件的开头就奠定了这样的基调，告诉我们真理和爱是教会中都要强调的，是不可以放弃任何一部分的。而这样重要的要素，我们会在正文的解释之中再更多的来分享。而这卷书信最核心的，希望大家记住，就是帮助我们理解如何让爱和真理结合，并且在一个生活实际的处境中，关于如何来面对那些从其他地方来到教会中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来做一个分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信件的正文这里讲述的，看一看正文之中讲述的约翰所强调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首先就承接上文，约翰仍然在强调一个爱和真理的原则，不过在四到六节中他非常强调说，我们要行在爱和真理之中。第四节就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在这里约翰肯定了教会之中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去行出真理，这样的做法值得肯定，他们是遵照父的命令，有一种顺服的生活。在接下来第五节中，约翰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告诉这里所说的太太也就是教会，我现在愿意来劝你，勉励你，你们大家要彼此相爱，并且他说，这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约翰提到了一个并非是新的要求，而是曾经在约翰福音中、约翰一书中我们都提到过的这样一个命令，彼此相爱的命令。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遵从主的命令，有一个顺服的行动，与爱与真理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之中，他在约翰讲述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劝你，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条 新，这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从起初就有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所当行的，就是这命令。我们可以看到命令这个词被不断的重复，并且爱是这个命令的内容。另外，这样的爱的行为，这样的遵从命令的做法，就是在遵行真理。这样的爱、真理、顺服、遵从命令，可以说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需要在爱和真理中来坚持我们的信仰，应用到具体的事情中。那么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这么强调爱和真理以及遵从命令、顺服的结合呢？就是因为教会面临着一个威胁，这个威胁就是有人在扭曲真理，甚至在欺骗信徒的爱心。这里就是为什么约翰在讲到爱和真理的重要性，因为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应用需要信徒来进行这样的操作。这样一个威胁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有这些迷惑人敌基督的，也就是那些带来错谬教导的人。教会就面临着这样的实际的威胁。有些人是否认耶稣，经文说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在曾经约翰一书的分享中，我们多次讲到这一个内容，讲到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讲到他既是以人的方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他更是一位神。而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也是在强调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为这样的为我们带来了救恩。而这些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人，他们就否认耶稣基督的，或是否认他的人性，或是否认他的神性，或是否认他在我们救恩中的重要性。那么关于我们的信仰，这些都是不能够妥协的，这就是我们最为核心的真理。而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带来这样扭曲教导的人，他们就在破坏教会之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的真理。他们更是利用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用来传播他们这样错谬的教导。这对教会来说是极为重大的威胁，要动摇教会信仰的根基。所以在接下来经文中会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就是在告诉教会，这样的事情需要信徒绝对来提防，因为这样的破坏可能会使我们教会中已有的工作遭受损害。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爱心和真理，为了得到永恒中的奖赏。那么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该如何具体的操作呢？在这里约翰也给出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指导，虽然可能经文并不长，但是我想通过一点点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里面约翰所要强调的这样的做法的深刻的含义。经文这样说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这里做了一个分类，一类人是越过基督教训他们不愿意持守在那些已有的真理中，而是要自称有超越的认识，而这些所谓的超越的认识是偏离真理的教导的，他们就是不认识神的人。而愿意持守关于耶稣基督教导的人，才是真正属于神的，既认识父又认识子的人。而接下来经文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这里就是当时教会面对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会有一些来访的人来到教会拜访，自称是基督徒。而对于当地的教会来说，可能他们对这些人的来历并不能十分的清楚。那么面对这样可能带来不同教导的人，该如何界定哪些是真正属于主的人，哪些人又不是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在这里，约翰所强调的就是关于信仰最核心的真理。对于这些相信同一真理的人，我们应当把他们当作基督徒，切实的彼此相爱。而那些如果不坚持这一真理的人，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基督徒一样，和他们继续来有这样团契的交通。而这样一种界定的边界，就是是否相信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耶稣就是正统信仰的核心。而最主要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外来的人员的措施，就是如果他们所讲的与我们所信的信仰的核心的真理并不一致，我们就不要接待他们，也不要向他们问安。这里甚至说的非常的夸张，说如果你们向他们问安，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里有份在原文中的含义是跟这个团契这个词是有同样的词根，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跟他们有这样的问安的时候，我们是离开了和耶稣之间的密切的关系，而是加入了他们这样的恶行。我想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疑问，这样约翰的教导是不是过于的严厉？对于一个外来的人员，一个可能像是客人的人，我们简单的接待他们就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吗？接待他们到家里跟他们问声好，可能并不算是真正的让他们影响到了教会的运作我们可能不会给他们太多的机会来在教会中传讲他们要传讲的信息。难道我们这么去做仍然会让他们对教会带来损害吗？我想这里有必要来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是非常的方便，一般呢这个出去旅行大家最近都有很多的旅行的计划，不论是感恩节也好，是圣诞节也好，如果我们出行，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订酒店，是不是？如果你去的一个地方是相对陌生的当地没有人来招待你没有这样的亲戚或者朋友，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订酒店。而在当时罗马的社会并没有完善的酒店系统当时也有一些旅店，不过这些旅店呢设施也很差，服务也很差，甚至呢声名狼藉会有什么偷窃呀、抢劫呀，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你出行是去住旅店，是非常不靠谱的。你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去借宿的地方。就算是在一个城市中，你没有熟识的人，你也会通过其他人的推荐，找到一个地方去借宿。而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好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这里的好客呢，并非是指对认识的人，你的亲戚和朋友，更多是指这样的持着这样的推荐信来到你家中的陌生人。而如果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没有任何的人在当地去接待他，他会被视为是一个威胁因为他是一个外来人。而如果有人接待了他，他就会成为客人，可以被当作本地人来对待。而这样的一种接待就代表着一种相当的认同，接待他的主人，接待客人的主人，就会变成一个人在本地的保护者。所以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这个主人就在为客人的信誉来做担保。而如果说一个像这样的带着错谬教导的人来到了你的家中，你也接待了他， 很有可能会被他用来借用你在当地的威信，来传播他的教导。所以可能就算你没有把他直接带到教会之中，他仍然可能在当地造成很多的破坏。所以可以说，这样的接待的行为会有深刻的影响。这是为什么约翰在这里会要求信徒们拒绝接待问安这样的带着错谬教导的人。不过这样的操作也可能会对这样的当事人有很多的不利的影响。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在这样的文化之中，有一个人来拜访你，你在门口拒绝了他，当时的社会可能就像我们华人的文化中是非常讲究这种讲面子如果说你这样严厉的拒绝了一个拿着别人推荐信的人，这个推荐信推荐人可能你还认识，你这是不给推荐人任何的面子，也是不给站在你门口这个人任何的面子。这种不给面子的行为，那可能就会给对方造成很多的这种羞辱感。而对你来说，羞辱他对你不一定有任何的好处，因为你也会被你身边的人认为说，你看这个人，他是一个一点都不好客的人，他在违背我们社会中最常有的一个大家的习俗。你在突破大家常有的一个做事的规范，你就会在你身边的人之中遭来很多的非议。所以可以说，如果你真正按照这样的教导去行，一种层面说你是在坚持真理，但同样因为坚持真理，你也可能面对身边很多的压力，甚至也会有教会中的人在不明情况下来告诉你说，这个人自称是基督徒，你不接待他，你是不是没有行出爱心来？所以可以说，这样的做法会面对一些可能的压力。但是为什么约翰还在强调说，你们要如此去做呢？其实在经文中也有一些线索来提供给我们。经文中有提到说，这里写信是给蒙拣选的太太，太太就是指当时的教会。那对于教会来说，家中真正的主人是谁呢？真正的主人是耶稣，是神。这样的做法是为了真正去维护耶稣，维护神的荣耀。我们去维护真理的时候，是维护耶稣的权威，我们是为了家主耶稣而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因为这些带着错谬教导的人，他们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客人，他们是在挑战这个家中家主的权威。他们过来来到这个家里面，是为了颠覆这个家的秩序。所以约翰，对约翰来说，面对这样挑战耶稣权威并非是优秀的客人的人，甚至要破坏这个家中秩序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家中的需要，考虑家中每一个弟兄姐妹基督徒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去坚持真理，把他们拒之门外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体现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或许这样的信息对于当时的那些人来说，可能很容易在文化中理解，而且这样的操作也非常的合理。不过我想，这样的一种做法放到我们现在的时代，可能又会面对一些不一样的处境。在这里我想，我们可能不需要直接套用的这样的做法，我们更需要去理解这样做法背后的含义。比如说现在的时代中我们可能没有人会觉得说当你门口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敲门的时候，你把他请进来，跟他讲一讲圣经，讲一讲你对圣经的认识，尝试去修正他的认识，是一种完全不该做的事情。甚至说是像这个经文讲的，好像说是一种这种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的行为。这是因为我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说，这样的接待并没有那么多的文化的含义。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把他们请进来，把我们所认识的真理交给他们。但是我想这样约翰的教导仍然对我们面对其他的一些处境有非常好的指导，特别是现在自称为基督徒带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教导，有些人自称基督徒，但是他所讲的可能是成功神学，他强调的最核心的内容并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是耶稣基督当我们跟他求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各样的好处，给我们财富，给我们名声，而这些都是尝试去贬低耶稣在我们信仰中核心的地位。而对于这样的信息，我们应该勇敢地把他们拒绝在教会的大门之外。另外，我想现在很热衷的一个话题是关于政治。很多人借着教会的讲台在讲政治，希望推行他的政治立场，不论是支持共产党也好，反对共产党也好，支持民主党也好，支持共和党也好。我想这样的一种政治观点不是不可以在教会讲，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位置摆在了耶稣之上，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我们仍然需要本着真理的缘故把这样的教导抵挡在教会的大门之外。所以我想约翰这里的信息是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提防那些打着耶稣旗号夹带私货的教导，我们应当彼此提醒，让我们不要陷入这样的错谬之中。在如今这个时代非常讲究包容，甚至会牺牲真理的代价，有很多人会去讲说绝对再也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我想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教会所坚持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所代表的救恩。在约翰二书所讲的这样的一种对外来访客的接待之中，我们需要去再一次认识到坚持真理的重要性，因为坚持真理就是体现爱心。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信件的结尾。在这里约翰提到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这里约翰提出了一个热切的希望，希望能够有更深入的彼此的团契，甚至当面的交流。这里约翰也接着这样的结尾提到了教会之间的联系，他说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不同地方的教会之间那种密切的联系，这和跟异端之间的那种拒之门外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在这里约翰在结尾之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彼此相爱的重要，我们坚持真理的重要。我们花了短短的时间看了一封看了一下这短短的一封信，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信很简短，但是含义很深刻。我想约翰提出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该如何去面对那些可能自称为基督徒的外来的任何的信息，任何的信徒和讲员。在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应用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勇于用真理用爱心来守护我们的教会，也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在真理和爱心上不断建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缺少勇气，也缺少对于真理的坚持，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信息非常的多元的时代，仍然可以持守你真理的教导，并用这样的坚持来见证你是这教会的主，更让我们在这样的坚持真理之中学会 用爱心来表达，就像保罗曾经所说，凭爱心讲诚实话，让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能够更多的体现爱心与真理的原则。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